宗教仪式过后，我认为有责任对年轻夫妇说几句话，努力使他们看到刚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如何庄严神圣。由于我心里还记着伊芙琳斯克小姐那段写的不是地方的信后复言，便提醒她说，她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生活，这种生活再也不会带来年轻人的嬉戏与欢乐，而是充满严肃的责任和重大的考验。我觉得我讲话的这一部分像对所有懂德语的人一样，在新娘身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一行人走出教堂时，又响起了排枪声和欢呼，接着大家走进了饭厅，饭菜精美，人人开怀大嚼，最初只听见刀叉声，但不久随着香槟和匈牙利葡萄酒下肚，大家开始又说又笑，甚至还大声嚷嚷，还热烈地为新娘的健康干杯。大家刚刚坐下来，一个上了年纪的白胡子绅士站起来大声说道，
我痛苦地看到咱们古老的风俗正在消失，咱们的祖先绝不会用玻璃杯这样祝酒，我们用新娘的鞋子甚至她的靴子喝，因为在我那个时候夫人们都穿红色羊皮靴，和朋友们表现出我们还是地道的立陶宛人来吧，而您夫人请把您的鞋给我。
新娘红着脸强忍着笑回答他道，
来拿吧先生，但我可不用您的靴来回敬。
那位绅士不等他再说，立即潇洒地跪下，脱掉他一只白缎子红后跟小鞋，往里倒满香槟，喝得又快又利落，流到他礼服上的酒不超过一半。鞋子手手相传，所有男人都用它喝酒，但并非没有困难。那位老绅士要求保留那只鞋作为珍藏，杜希勒夫人叫人通知一个侍女来修补她侄女的残妆。其他人也照样依次祝酒，很快的，参加婚宴的人声音越来越大。我认为留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合适，便趁没人注意离开桌子，想跑到别墅外面呼吸点空气。但到了那里，却看见一种不足违法的场面。仆人和农民们因为可以任意喝啤酒和烧酒，大部分已经醉了，发生口角，还打破了头。几个醉鬼东一个西一个，在草地上毫无知觉地打滚。喜庆场面总的看来更像战场。我本来怀着好奇心，想仔细欣赏一下民间舞蹈，但领头的大多是下流的波西米亚女郎，而且我觉得冒险加入这乱糟糟的一团也不会有什么舒服感。于是回到房里看了一会儿书，然后脱下衣服很快便睡着了。醒来时别墅的挂钟正敲三点，虽然月耳朦胧，夜色倒也清朗，我想再睡可是睡不着，按我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总想拿本书学习，但手边找不到火柴。我起来在房间里摸索，突然一件不透明的物体十分巨大，闪过我的窗户，落在花园里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 我第一印象是人，心想准是一个醉鬼从窗口摔下去了。我开窗看看，什么也没看见。终于我点着一根蜡烛，躺回床上以后又重温一下词汇汇编，直到有人把茶端进来。11点左右，我去客厅，看见许多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。我一打听，确实知道宴席很晚才散，伯爵和那位年轻的伯爵夫人还没有露面。到了11点半，大家开了不少讨厌的玩笑之后，开始嘀咕起来。初时声音很低，不久便高声说话了。弗雷贝尔医生自告奋勇，叫伯爵的一个仆人去敲他主人的门。一刻钟后，仆人从楼上下来，有点激动地向医生报告说，他敲了10几下门，可是没有反应。杜西洛夫人、医生和我们商议了一下，仆人的忧虑使我也感到不放心。我们三人和那仆人一起上楼。到了门口，我们发现年轻伯爵夫人的贴身侍婢神色张狂，说一定出了什么事了，因为夫人的窗子大开着。我心里一惊，想起从我窗前坠下去的那件沉重的物体。我们使劲敲门，毫无反应。最后，仆人拿来一根铁棒，我们把门撬开。不行，我真没有勇气去描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。年轻的伯爵夫人躺在床上死了，脸被撕得稀巴烂，喉咙被切开，身下一大滩血。伯爵不见了，从此不知所终。医生审视伯爵夫人可怕的伤口，惊呼：
这不是刀刃切的，是咬的。
教授合上书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火。故事完了，阿德莱伊德问道。
完了，
教授凄然回答道。可是，他又问道，您为什么称之为洛奇呢？没有一个人物叫这个名呀。
这不是个男人的名字，
教授说道。
喂，泰奥多尔，您明白洛奇这个词的意思吗？
一点也不明白。
如果你熟人从梵文转化为立陶宛文的规律，您便会看出洛奇即梵文阿卡查或者瑞克斯查。您现在明白我这段卷首题词的意思了。米熊与洛奇二位是一体。您知道，在列那湖的故事中，熊名叫伯伦，斯拉夫人称之为米歇尔，即立陶宛文米兹卡。这一绰号几乎总是代替了洛奇这一统一的称呼。正是这个原因，法国人忘记了狐狸的新拉丁文叫法古皮勒或卡尔皮勒，而代之以列纳。我还可以给您举出其他许多例子。
但阿德莱伊德发现时间不早，于是大家便分手了。